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今天是感恩节，所以我们不谈时事，是多讲故事。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祝大家在感恩节这一天呢，吃得开心，是玩得愉快。那在接下来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当中呢，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想既然是感恩呢，我们当中呢有一些人当然会觉得自己不管是一生当中啊遇到什么贵人呐、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我们是充满了感恩。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的时候会遇到不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的。面对这种事情怎么办？我的车坏了，我感恩谁呀？我的电脑突然之下宕机了，我感恩谁呀？过去一年我体重增加了10磅，我没什么心情感恩。可能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呢，我有一个朋友对我不好，也让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值得感恩的地方。那么想到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呢讲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呢都来自于世界名著。那我也事先告诉大家，其中有一个故事来自圣经，你可以不把它当成世界名著，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经典。这三个故事就比起刚才说的什么车坏了呀、什么朋友对我不好啊、什么电脑不工作啊等等呢，可能我们说变化呀更大一点，就是挑战更大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三个故事当中的主人，主要的人物，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好，那咱们就废话少说，进入到第一。1913年，美国女作家 Eleanor Porter 写了一本儿童文学小说，名字叫《帕丽安娜》，波利安娜，一炮而红。这个小说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么受欢迎，所以呢很快他就写了这个小说《帕丽安娜》的续集，叫做《帕丽安娜Grows Up》，这是发生在1915年，他就出版了续集，叫《波利安娜长大了》。前两天跟大家介绍《绿野仙踪》这个美国儿童文学名作的时候，是说《绿野仙踪》问世之后，后来因为受到大家的欢迎，他又狂写了13本，所以《绿野仙踪》的故事一共是14本。而《帕利安娜》呢，后来在他出了2本之后又出了11本，所以一共是13本。只不过和绿野仙踪的 Wizard of Oz 略有不同的是，14本 Wizard of Oz 都是同一个作家写的， L. Frank Baum， 而美国作家 Eleanor Porter 他只写了2本，其他那11本都是别人写的，但是用的是他这个人物。这个书为什么有名呢？这个书的名字《帕丽安娜》后来进入到英美的字典当中，成了一个大家日常生活用的一个词语，也是有它的原因的。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阿 Q，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看过鲁迅先生写的阿 Q 这一个短篇小说，但是他依然会说，哎，你这是阿 Q 精神啊，或者说这次我就做阿 Q 了。他会说这个，因为说的时候大家也都大概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 Pollyanna 呢，就是英语文学世界里的那个阿 Q， 当然他的量级不如鲁迅的那个阿 Q， 但是他讲的是这么一个新英格兰的一个女孩子。首先他在未成年的时候父母双亡，所以呢他是一个孤儿，这本身他有理由不开心吧。然后呢被送到他的一个姨母家里，就是他妈妈的姐姐家里面。他妈妈的姐姐是一个性格极为孤僻，对人极为冷酷的，一辈子没结过婚的这么一个老姑娘。她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可能是叫做外甥女吧，接到家里来。但是没办法，自己的妹妹去世了，所以只好把她接进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叫做 Pollyanna 的这个女孩子啊， 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开心。可是呢，这个帕利安娜他的爸爸还在世的时候啊，在他很小的时候一直给他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就叫 Glad Game， 开心游戏。举一个例子，有一年圣诞节，这个小帕利安娜他就说，我特别想要一个洋娃娃。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有救济穷人的那些机构啊，他们送给这些孩子一些礼物，啊，这个一大包就送到家里，所以你也不知道是送来什么东西。他就说我想要一个洋娃娃，结果一打开呢，里面有一对拐杖，这是腿瘸了的人拄的拐杖。顺便说一下，这个拐杖有用啊，一会儿再告诉大家有什么用。哎呀，他当时就非常的不开心，哎呀，我想要的那个礼物没来。这时候他爸爸呢就跟他说，说孩子，凡事皆开心，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因为你不高兴跟别人没关系，你害的只是你自己。你看这拐杖有什么可以让你高兴的？可以啊，你腿能走路吗？你能跑吗？你能跳吗？都可以。这拐杖对你有用吗？没用。这不就高兴了吗？你高兴的原因就是这对拐杖对我没用。哎呀，真的是开心了。好，那么以这个为例子，后来慢慢他长大呢，受到他爸爸的鼓舞，他来到了他这个姨母家里面啊。这个姨母呢对他当然非常冷酷，而且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的孤独。有一次啊，他家里有个园丁，这个园丁啊老了，驼背了，就不开心。然后这个小帕利安娜呢就跟他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呀？你驼背了，你不是就离杂草的距离更近了吗？你就不用专门的去弯下身子来了吗？他用去开导。当然我知道啊，你听了这是傻话，这可能是，或者甚至这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意思。但是作为一个儿童文学著作，他的作为一个面对逆境怎么来搬回来的这种呢，对小孩可能是有教育的。哎，这个园丁也就开心了。他的姨母惩罚他，惩罚他什么呢？有一天晚上吃饭，他来晚了，从楼上下来大概晚了，姨母说回去别吃了，是做好的饭你别吃，来这儿牛奶，这儿面包，给你送到那什么去，送到阁楼上去。到了阁楼上，这个阁楼非常的闷热，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他很高兴，他说你看我到了阁楼上啊，有风景可看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享受了窗外的风景，因为它比较高了啊，这又是一个自我安慰啊，这个阿 Q 的疗法等等等等了哈。所以后来在他的激励之下，这一个城市的很多的人都被他感染到了。感染到了以后呢，哎，他就让自己的姨妈也受到了感染，最后姨妈也结婚了啊。然后呢他就留下了美国的字典当中的一句话，叫做 Pollyannaism， 叫做波利安娜效应。在美国的日常对话中，以后有人再来这种自我安慰的时候，你就说你少来，就是少来这个 Pollyanna， 就是说I'm not a Pollyanna， 比如美国人说，就是哎，别把我当傻瓜啊，我没有天真到那个程度啊，哎，或者说That's Pollyanna， 你这个不是自我安慰吗？你像他这个小说的影响就是这么大。好，那么稍等一会儿咱们再来看看接下来的呢两个比较严肃的比较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残酷的故事。
今日话题。
175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伏尔泰发表了重要的小说，叫做 Candide， 翻译成中文呢叫坎蒂德。为什么直接翻译呢？因为它是一个人的名字，当然后来大家也知道，在英文当中呢有一个词叫 candid， 就是直爽率直，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 very candid guy， 就是这个人说话呢非常的直爽，非常的直率，不拐弯抹角。这个小说呢它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小说是薄薄的一本，并不是一个大的作品。他说有一个富家子弟啊，他的名字叫 Candide，他呢一开始是住在城堡里面，是一个受到保护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是生活无忧无虑。他呢有一个老师， 可能在我们过去中国古代就理解为一个私塾吧，这么一个私人教师。这个人呢，后来他的名字也就成为文学当中的一个著名的名字，叫做 Pangloss。 Pangloss 呢是他的老师，这个老师啊就一直教导他一个东西，叫做 All is for the best in the best of all worlds。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一切都是最好的。那当然你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那不幸的事情太多了。但是这个 Pangloss 呢，他告诉他，就是你这个学生啊，你以后将来遇到这个任何的逆境，都要记住这句话，就是永远用一种最好的，用一种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的逆境。好，长话短说，在一个偶然的异性的挑逗之下，我们的主人公 Candide 呢就亲吻了一个女孩子，当然这女孩子也很喜欢他，这女孩子对他也有一点小小的勾引，但是这件事情被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他就被从这个城堡当中呢驱逐了。没想到从这一刻开始，他的生活可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因为他被驱逐了以后呢，首先女朋友丧失了，然后他就被波斯人抓了壮丁，抓了壮丁就是去打仗，但是在之前呢，他受过鞭打，甚至还要把他给处死，他是备受折磨，九死一生啊，参加过重大的战役，居然还活下来了。活下来以后呢，他就逃生啊，逃往到荷兰去了。在荷兰的时候呢，他就见到了他失散的那个老师 Pangloss。这 Pangloss 啊，已经成为一个乞丐了，在街上沿街要饭，而且他还罹患了梅毒，这种在当时也是几乎是不治之症，一种严重的性病。顺便也打个岔，就是他这个老师呢，当年在城堡里面跟一个人发生性关系，被这个学生看见了，所以他就是梅毒就从那儿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老师就跟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得知道，就是当年在城堡里面你亲吻的那个女孩子呢，她已经死了。她不光是死了，她呢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被强暴，恶性的强暴，强暴了以后呢还把她的肚子给剖开啊，整个她死得非常的惨。但是你想啊，这时候一个人他面临的逆境，他就是生活开始一步一步的下滑，走向深渊。他一听，哇，自己的女朋友遭遇到这个下场，然后他们继续逃亡，逃到了里斯本。在里斯本这个地方呢，船上首先遇到大风暴，又差点死了，然后又遇到地震，然后又被抓获，然后又要被处决。但是刚才说这个地震的到来使他们又跑了，跑了以后呢，才发现原来他的女朋友还活着呢，没有像他老师说的似的，但是他叫生不如死啊。怎么叫生不如死呢？他的女朋友被一个犹太富商给买了，但是犹太富商呢又受到当地的一个法官的威胁，所以呢犹太富商最后只好答应和这个法官啊分享这个女人。所以你想 这个时候呢，她已经是到真的是生不如死。然后接下来事情还没有完啊，就是他们继续的来经历生活中的诸多的苦难，一个接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惨，一直到后来这个女朋友是又老又丑，浑身都是病，被人抛弃，在一个人家里面做洗碗的奴隶。直到这个时候，这个 Pangloss 就 Candide 的老师还在告诉他说，一个人永远要保持乐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那些生活中的挑战和生活中的不幸，乐观是永远不可以质疑的。那当然这个小说呢， Pangloss 并不是一个主要人物，但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人物。 Candide 是一个主要的人物，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小说的主要他想说什么，只是说 它里面有一个面对逆境永远无条件的保持乐观的 Pangloss 这么一个人物，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就留下了他一笔。那么最后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呢，跟大家回顾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就是圣经旧约当中的约伯的故事。约伯这个人呢，在英文当中的拼写是 J-O-B， 这字大家都认识， Job， 找工作嘛， This is my job。 但是在圣经当中呢，他的名字的读音念 Job， 有点像我们说那姓周啊，翻译成中文叫约伯。约伯这个人呢是一个富商，同时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家庭，有十个儿子十个孩子，你想想，哎呦，大量的这种牛啊羊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事情发生啊，就发生在魔鬼撒旦和上帝的一次赌博，或者说有一次他们两个的打赌。那么撒旦呢就跑到上帝那儿去说了，他说你知道吗，约伯是虔诚的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虔诚的相信你吗？是因为你赐福于他，你看看他家这些牛羊这些孩子这些土地，他很富有，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他不会再相信你。那上帝当然他心里有数，但是他就跟魔鬼说，好，咱们就赌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天之内约伯收到四个坏消息。先有人来，就是说你们家那个儿子，死了，我忘了这个顺序，可能是先死的牛羊吧，就是你那些羊啊全死了。后来又一个人来说，你们十个儿子全死了。后来又有一个人说，就是说那个太太什么也都死了。好，就是一个接一个被，就是还有一个呢还没完呢。约伯满身长的都是疮啊，整个一个就是一无所有，变成了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一天之内全部的改变了。这个时候呢，这魔鬼和上帝这个打赌，就是魔鬼就目瞪口呆，就看到了，就是看到了一个失去了生活中所有的他的财富和他的亲人的这么一个人呢，依然不改变他对上帝的这个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由于后来的故事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哈，就是说上帝就出来干预了，上帝就出来，这个时候其实上帝啊跟约伯有一场著名的对话，这场对话呢后来被反复的研究，甚至是神学院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在圣经当中再没有一个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上帝和一个人有如此深入的个人化的谈话，就是上帝居然把自己怎么创造天地什么这个跟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讲述。请注意我没有在传教啊，我只是在讲述。在感恩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人说我没有什么可感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讲了今天这个三个故事，只是告诉大家呢，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啊还是有一种这个因素存在在这儿。当然后来魔鬼打赌失败，上帝给了约伯以足够的补偿，你失去的我都还给你，甚至是加倍的还给你，儿子死了我让你再生新的，太太死了我再给你新的太太。当然在感恩节之际讲这个呢，只是告诉大家这种心存感激，在我们的漫长的历史和文化中所遗留的东西。但是至于它里面的文学的成分、哲学的成分、宗教的成分，可讨论的地方，甚至是有一些让你觉得可能是有一些站不住脚的这些地方呢，那个咱们就留给那些研究者们了。那在此呢，再次祝大家感恩节快乐。